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索尼影业公司决定放映一部有争议的影片。该影片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身份不明的黑客上个星期攻击索尼影业的电脑网络，并且扬言，如果按预定计划放映这部影片，该公司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在此之后，索尼影业决定不放映采访。美国指称朝鲜对索尼影业进行网络攻击。星期三，索尼影业改变了有关不放映采访的决定，宣布将会有限度的供应这部影片。数十家影院将在12月25号上映采访。奥巴马政府誓言对索尼影业电脑网络遭受攻击一事作出反应，但是美国官员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朝鲜互联网本星期短暂断网是出于美国的报复行动。澳大利亚当局在一次大范围的反恐怖调查行动中逮捕了两名男子，并且对他们提出起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一天以前警告说，恐怖活动有所增加。星期三，20岁的哈利德被控携带策划恐怖袭击的文件。另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21岁男子被控抗拒警察的命令。澳大利亚联盟总署的首脑费兰说，从哈利德身上找到的文件几乎没有提及悉尼的潜在政府目标，但是他强调恐怖袭击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费兰还说，他相信当局已经挫败了恐怖活动计划。前美国总统乔治 H.W. 布什入住德克萨斯州城市休斯敦的一家医院。布什现年90岁，他的发言人说，这位前总统在感觉呼吸困难以后，被送入休斯敦卫理公会的一家医院。2012年12月，布什总统曾经在这家医院治疗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7个星期以后出院。布什在1989年至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此前他曾经在里根政府担任8年的副总统。乌克兰政府星期三将跟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举行新一轮会谈，争取结束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战争。此次会谈在白俄罗斯举行。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都将参加会谈。欧安组织是此次会议的组织者。欧安组织的一名代表说，议事日程将包括如何巩固九月实行的停火，那次停火使战斗有所减少。预计代表们讨论的问题还将包括军队和重武器的撤离、交换囚犯以及向乌克兰东部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韩国检察官对智能手机出租车的服务公司 Uber 的美国创始人提出起诉。首尔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对 Uber 首席执行官卡拉尼克提出起诉，控告他违反禁止提供未注册出租车服务的法律。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贝拉太太叫她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贝拉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贝拉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他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贝拉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贝拉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索尼影业公司决定放映一部有争议的影片，该影片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 身份不明的黑客上星期攻击索尼影业的电脑网络，并扬言如果按预定计划放映这部影片，该公司将蒙受更大损失。在此之后，索尼影业决定不放映采访。美国指称朝鲜对索尼影业进行网络攻击。星期三，索尼影业改变了有关不放映采访的决定，宣布将有限度地供应这部影片。数十家影院将于12月25日上映采访。奥巴马曾经表示，索尼影业取消放映采访是错误的，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成为一个先例，使独裁者得以将审查制度强加于美国。奥巴马政府誓言对索尼影业电脑网络公司遭受攻击一事作出反应，但美国官员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朝鲜互联网本周短暂断网是出于美国的报复行动。澳大利亚当局在一次大范围反恐调查行动中逮捕了两名男子，并对他们提出起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一天前警告说，恐怖活动有所增加。星期三，20岁的哈里德被控携带策划恐怖袭击的文件，另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21岁男子被控抗拒警察的命令。逮捕行动与警方9月在悉尼和布里斯班进行的一系列突袭行动有关。在突袭中共有11人被逮捕，他们被控参与策划恐怖袭击。澳大利亚联盟警署首脑费兰表示，从哈利德身上找到的文件几乎没有提及悉尼的潜在政府目标，但他强调恐怖袭击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费兰还说，他相信当局已经挫败了恐怖活动计划。前美国总统乔治 H.W. 布什入住德克萨斯州城市休斯敦的一家医院。布什现年90岁，他的发言人说，这位前总统在感觉呼吸困难后被送入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2012年12月，布什曾经在这家医院治疗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七个星期之后出院。布什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此前他曾经在里根政府担任8年副总统。乌克兰政府星期三将与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举行新一轮会谈，争取结束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战争。这次会议在白俄罗斯举行，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将参加会谈。欧安组织是这一次会议的组织者。欧安组织的一名代表说，议事日程将包括如何巩固9月实行的停火，那次停火使战斗有所减少。预计代表们讨论的问题还包括军队和重武器的撤离、交换囚犯以及向乌克兰东部运送人道救援物资。韩国检察官对智能手机出租车服务公司 Uber 的美国创始人提出起诉。首尔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对 Uber 首席执行官卡拉尼克提出起诉，控告他违反禁止提供没有注册登记的法律。 Uber 通过手机为需要搭车的人找车，并且提供移动支付服务。这项以美国为基地的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乘客安全的担忧。在新德里，一名女乘客控告司机强奸之后，这个问题引发更多关注。世界各地很多经过注册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来自 Uber 的不公平竞争使他们感到不安。本月早些时候，首尔提供奖金禁止未注册的 Uber 公司的司机载客，并为举报者提供奖金。印度东北部警方说，部落分离分子嫌疑人发动一系列有组织的袭击，造成至少52人死亡。星期三，阿萨姆邦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宵禁，该地区星期二夜间发生暴力事件，印度总理莫迪称其为懦夫的行径。印度总统穆克吉星期三在推特上谴责袭击行为，他说必须要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这种恐怖和暴力行为。印度当局指称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是肇事者，印度将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最近对该组织采取了镇压行动。博多兰德民族主义阵线寻求建立博多族的独立家园。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奥巴马总统在12月17号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且期待国会能够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制裁。美国为什么要改变与古巴的关系呢？而这对于美国、中国还有古巴之间的关系又将造成何种影响？节目当中将首先带您来关注。
另外，近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的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发文，重点批评三个微博大 V。《红旗文稿》的文章释放什么样的信号呢？该文是否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左派和自由派的分歧呢？节目中我们也将进行讨论。
而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此外，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现场节目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奥巴马总统在12月17号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且期待国会能够取消对古巴长达50年的制裁。美国国内对此新政策意见分歧，反对者认为这是向共产政权屈服，但也有年轻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十分欢迎这样的做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是否有助于美国巩固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呢？而对于已经在美国后院布局多年的中国以及俄罗斯又将造成何种影响？中国的老朋友为什么变成了美国的新朋友？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博士，程先生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程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的，那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连朝哦，就是说这次奥巴马总统在他的这个演说里面说到说过去这半世纪的制裁并没有产生很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并没有加入美国的制裁的行列，只有美国单方面制裁才使得这个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呢？
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样看呢，就是什么样衡量。我对他这个评估呢，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我觉得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为什么现在跟美国跟古巴实行正常化，早不做晚不做，为什么现在在做？我觉得很多因素。那么首先呢，这个古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卡斯特罗下台之后，他的弟弟接任这个古巴之后呢，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很像中国改革初期的是那个阶段。那么已经出现一些个良性的互动，过去的经济上是非常非常僵化的，没有个人这个市场经济。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它扩大了，很多改革的也在进行，在政治上呢，它还是比较顽固，坚持那个马克思这个所谓共产主义那一套。但经济上是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呢也是美国各界总统一直要求希望它出现的。那么直到现在呢，那奥巴马开始来推动这个东西，来推动这个东西很多原因，我想很多因素。首先他自己要留下他的这个政治遗产，他只有2年了，他马上要做。另外一个我觉得国内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拉美人在美国在投票在民主党这个选区这个基础里头还是占很大很大的比重，而且大部分的拉美人都是投票支持奥巴马的，他加强跟这个正常化跟古巴正常化呢，很能够让很多拉美人呢在继续支持这个民主党。另外还有一个很他自己本来也认为，那么古巴的对古巴的制裁应该终止，那么他在竞选之前呢就已经表示了做了承诺，他要跟所有的敌国进行接触。同时呢，我觉得背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知道那个 USDIAD 的那个人质不被抓起来，被那个人呢出现很多问题，有这个自杀倾向。那美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呢会引起很多连锁反应。所以这些很多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导致了这个古巴的这个关系正常化。但里头还有一个最大的推手，实际上是Hillary Clinton， 就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很多因素加在一起，就促进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正常化。
为什么他怎么在背后当推手呢？
这个是从他在国务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现在奥巴马宣布的很多政策都是当初克林顿在那个时候制定的。这里头还有两个国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教廷，罗马教廷，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拿大。这个整个谈判差不多进行了18个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实现正常化的这个前提呢已经就是具备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程晓农先生啊，当然现在的情况是慢慢走向这个正常化，不过我们来回顾在之前呢，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否也让中国俄罗斯有了机会趁虚而入到古巴建立他们自己的实力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个古巴和美国、俄罗斯或者前苏联以及中国的关系。如果准确的来讲，其实美国制裁是古巴投靠苏联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是苏联或者中国乘虚而入，而是他们先去拉拢古巴，然后美国才制裁的。在卡斯特罗上台之前发动他的革命的时候，当时美国和卡斯特罗关系还是不错的，美国是支持卡斯特罗的。卡斯特罗上台以后也宣布他的政府和西方站在一起，但是没多久卡斯特罗就改变立场，他出卖了古巴的主权，邀请苏联军队进驻古巴建立军事基地，最多的时候苏军在古巴驻军达到4万，然后在古巴领土上这个设置苏联的空军基地、远程导弹基地，威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古巴实施了制裁。但古巴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出卖主权换来了苏联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是古巴能够长期活下来的原因，也是美国制裁无效的原因。一直到苏联解体，到2年前，普京豁免了古巴大概100亿美元的外债。在此之前，古巴欠苏联达250亿美元，差不多古巴老百姓每个人欠苏联2500美元。这么一笔巨大的债务，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古巴其实是一个很机会主义的小穷国，它是靠在国际大国之间玩弄政治平衡姿态来混饭吃的。这个做法和北朝鲜一样。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趁虚而入？其实在卡斯特罗上台没多久投靠苏联之后，中国也在拼命拉拢他，但是中国给的钱不多，拿不起那么多钱，所以卡斯特罗很快就随着中苏在这个1960年代翻脸之后，卡斯特罗就倒到苏联那边去了，跟着苏联一起批评中国。这样的话，中国和卡斯特罗就几乎翻脸了，只差没有断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每次都是选择站边，用站边来换利益。所以不是中国趁虚而入的问题，是中国根本就被卡斯特罗这个冷落了。中古关系从六十年代到80年代一直非常冷淡，因为古巴经常抨击中国，攻击中国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那么最近之所以古巴开始松动，还有一个韩先生刚才还没有提到的原因，那就是其实我说古巴是个机会主义的小穷国，还在于他和苏联也翻了脸。80年代戈尔巴乔夫在对强调改革的时候削减了对古巴的援助，古巴就开始攻击苏联。等到苏联解体以后，来自俄罗斯的援助基本中断，古巴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开始投靠委内瑞拉。所以委内瑞拉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对古巴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特别是石油的援助，古巴的油主要靠委内瑞拉白送，但是古巴经济因此也一蹶不振。最近由于国际石油价格迅速下跌，委内瑞拉自己自顾不暇，经济开始滑坡，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所以对古巴来讲又到了需要换取改变政治姿态来换取经济援助的一个转折点了，他需要找到新的给他提供援助的国家，不然古巴又活不下去。
陈先生，顺着您刚才这个话，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才也说到，苏联前苏联一直是花巨款在支援古巴，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想拉拢古巴，那么古巴对于前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所以要导致苏联前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要这样子拉拢他呢？
其实这个古巴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作用完全不同。对俄罗斯对苏联来讲，当时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冷战，古巴相当于苏联的冷战前沿阵地，因为它几乎可以在古巴安装的远程导弹可以打到华盛顿 DC 和美国很多城市，所以对于美国来讲那是一个摆在鼻子底下的刀。古巴通过把自己的国土出卖给苏联来换取了大笔的经济援助，但是对中国来讲就不同了，中国当时没有打算发动这样的冷战，也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中国拉拢古巴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古巴投靠苏联了，中国想在自己的这个阵营这边增加一个砝码，所以中国也去拉拢。就像当时中国拉拢的朝鲜、越南、古巴都是这个情况，就是这三个国家当时都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来回摇摆，双方中苏两国都用大量的援助去买对方的支持。但是古巴其实这个基本上是倒向苏联的，
所以
对中国其实没有多大用处，那个时候没有战略价值，现在仍然没有战略价值，因为古巴没有资源，中国在拉丁美洲其实也没有什么发动冷战的企图，所以他不需要古巴做一个什么长期的战略性伙伴，像苏联那样，当然他更不会想要去在古巴设什么军事基地。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是想顺着这个陈先生这个讲啊，的确是苏联呢，过去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每年向古巴提供40亿到60亿美元之间的这个援助，这是相当量相当大的。那么中国之所以跟古巴恢复关系呢，是特别是八九六四以后，中国非常非常孤立，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然后呢，马上就加强跟被朝鲜啊、古巴啊、越南这种关系。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援助啊，通过其他很多的这个手段来拉拢这个古巴。但是中国自己的国力当初在改革开放之后呢，出现很大问题，外援基本上就是停下来了，自己因为财政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他没有能力那样。现在的情况是在中国在拉美呢，实际上还是有经济战略的意图的，我觉得也有一些一个政治意图，但是可能还没有非常明显，但是这个它的这个定位啊已经在开始在做了，在很多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可能但是古巴它本身从战略上来讲，资源上来讲，它没有很多的战略意义，但是作为美国它的后院插一个鞋子，这样是还是像如这个背上也插了一个小刺一样的不舒服，总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就想补充这样。
其实我也想请教连朝，就也顺着你刚讲的这个部分，我们知道，习近平其实在今年7月的时候才出访了拉美4国，包括古巴、阿根廷、巴西利亚等等几个国家。
对
的确，中国在当地有一些的投资，或者是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是资源的开采，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美国的国内人士的一个疑虑，就是说。等于说他们认为拉丁美洲算是美国的后院哦。
对。
那我们怎么能任由说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势力大举的在拉丁美洲进行扩张？那如果这一次在这个古巴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个解禁了之后，是不是有助于美国重新在这个自己的后院布局呢？
我觉得美国可能还没有那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关联。因为美国的重点还是放在重返亚洲这个方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美国啊最大的问题，就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如果是美国，因为美国它在经济上，从新政以来有很多很多加了很多很多社会主义因素，让自己在财政财务上面非常非常的难以维系。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把自身解决好，不把自己的后院解决好，美国一直是忽略拉美这个后院的这些个经济发展的。我的老师，我的这个博导利普塞特曾经把这个经济发展和这个民主制度啊，他说有一个关联关系， 他就通过很多数据来分析，说这个经济发展了，那么那民主制度就比较容易能够建立。但是他还强调了，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教育，它实际上是个关联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能是民主的这个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奥巴马政府他认为呢，只要我们通过来跟古巴接触，加强帮助古巴发展经济，那么古巴可能就发生改变，就跟过去这个基辛格讲中国的情况一样，只要把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中国就会按照国际法规则来行事。实际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情况，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政治上的这个民主化。那么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美国很多西方国家他不坚持你政治上也应该改革，人权上也应该要进行改革，那么这个经济和政治同时改革的并进才有可能变成一个逐渐的一个良性的转型。但是我认为古巴呢倒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古巴的这个天主教徒占的分量非常非常大，那么过去在革命之前是90%，现在呢教廷估计是60%到70%，这个数量非常非常之大。而且古巴还进行了一个改革，就什么改革呢？天主教徒可以加入共产党。哦，哎，这个是任何国家还没有的，
这个比中国还先进，
比中国还先进。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陈小龙先生，就刚才提到说这次促成古巴这个跟美国关系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个教宗还有梵蒂冈啊、哦。那为什么梵蒂冈方面要来促成这样子的一个和解呢？
我想这个罗马教廷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它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在逐步下降，因为这个天主教徒的总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在欧洲大陆现在恐怕只有意大利还有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还有一部分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的大部分就是罗马教廷的支持者，绝大部分现在在拉丁美洲，所以对他们来讲，对罗马教廷而言，拉丁美洲现在成了个重点。那么古巴其实是他们增加罗马教廷这个支持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其他的拉美国家早就已经政治上相对是自由的，所以老百姓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宗教意愿，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古巴过去一直被封闭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教廷当然希望打开这个空间，增加几百万天主教徒，也顺便地增加了罗马教廷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再加上罗马教廷当然他也从这个宗教自由的角度会希望说削弱专制，扩大老百姓的这个宗教和信仰自由，这一点也是符合罗马教廷的信念。
是的。
陈先生，我们在接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我们看到这次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呢，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在美国政界和民间呢都有很多的争议的声音，您觉得这个争议的焦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这个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古巴裔的居民，特别是流亡者，集中在佛罗里达州。那么佛罗里达那个地区现在有6名国会议员，美国的国会议员是古巴裔的。按道理讲，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改善，这些古巴裔议员应该是很拥护啊。恰恰相反，这6位古巴裔美国议员全都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其中有共和党的也有民主党的。原因在哪里？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议员比较贴近他们当地选民，就是古巴裔流亡者的心理，而古巴裔流亡者对卡斯特罗是充满了厌恶的，所以他们觉得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应该是以压制和打击卡斯特罗政权为主，换句话讲，他们反共。所以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反而对奥巴马的政策不满。但是那些年轻的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古巴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就没有这些意识形态，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我和我的祖母祖父可以见面了，美国人可以自由去古巴访问了，挺好啊，而且我的某某亲戚可以移民来美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个两边关系的一个进一步的密切化，家庭的团聚。 所以我想在古巴裔社群当中，政治层面的反响和这个私人层面家庭层面的反响是完全不同的。
嗯，
是的。那我想在接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连朝，因为你在国会做过事，所以说这个对奥巴马这个政策，我们知道说刚才这个陈先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古巴的社区里面啊，包括说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美国的古巴裔的歌手，他叫 Christina Milena， 他在这个 CNN 上就已经讲了，他说就像刚陈先讲的，对他来讲来说，对他这一代的古巴人来讲，他能够与亲人见面，或者是亲眼见过他自己祖国的海岸。他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也我们也看到是说，奥巴马总统其实他在2012年竞选的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就已经在竞选的当中就承诺说要来关系正常化，但依然他是赢得了佛罗里达州。
是
所以说是不是说，即使是今天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古巴裔的流亡社群里面，或是在一般的美国大众的心目当中，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走法呢？
大部分的这个美国人是支持正常化的。这个新一代的也是支持的，这个古巴籍，美国人也是支持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刚才陈岩谈到，就是新一代他没有经受过这个共产制度的这个邪恶的这个迫害，那么他们的前面那一辈流亡者呢，他知道他的邪恶，包括古巴的卡斯特罗的妹妹，卡斯特罗妹妹就是看不惯他们兄弟在那个地方啊，把这个整个岛变成了一个监狱，而流亡到了美国来生活的，这种情况肯定是非常普遍。那么美国就总体来看，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正常化。我觉得里头还有一个这个公司啊，美国大公司在背后推动的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想来进入，因为如果是美国加上制裁，公司就不能进入这个加来开展经济活动。那么巴西啊，中国呀、还有委内瑞拉呀、还有包括西班牙，那就把这个市场占据了。美国人民对古巴有一种情结，我觉得过去古巴是美国人民去度假的一个圣地，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地方，大家对那个有很好的这个怀念，有这个记忆，希望呢回到这个正常，然后呢可以来重新到古巴去旅游。现在刚刚还没有说要全部的开放这个旅游，很多人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组织旅游了。
是想到在早年之前的时候，二战之后，韩国、日本、台湾等等，都是后来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浪潮的影响啊，而且他们是比较小的国家，比较容易受到影响。是不是也可能在这些国家未来看到受到美国的民主化的影响？
我觉得是肯定是会受影响的，就是要能够真正保持开放。如果是说我们这个所谓接触是有效的，那么他跟朝鲜、越南都应该保持，越南已经开始这样的接触，但是朝鲜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正式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国家。但我想其实现在很难讲，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情况是有效的，经济包括经济制裁，但是呢在经济制裁经济上合作的同时呢，应该推动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否则的话不坚持这个以人权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它还是维持一个这个集权制度，至少要相当一段时间，不会这个结束。
是的，好的，谢谢我们给我两位来宾的分析啊。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洪奇文稿批大 V 反党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陈晓农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索尼公司网摊是否是朝鲜对美国发起的网络挑战，以及纽约警员被杀是否会让种族问题更趋复杂，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